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19号，公元2007年11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在国际宗教大会上发表智慧与慈悲演说。达拉喇嘛称，转世制度是否继续，经由藏人投票决定。白觉次仁正式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职务。西藏流亡政府强调，达拉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表里一致。中国政府承认环境污染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在国际宗教大会上发表智慧与慈悲演说，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今天星期三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瑞沙市著名的黄金寺庙附近尼西康姆国际中心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上，向与会者发表智慧与慈悲演说。达拉喇嘛强调，运用人类智慧促进世界和平，并用慈悲心创造和谐社会。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基从阿姆瑞沙市发来消息说，从本周一26号开始举行的为期4天的国际宗教大会上，犹太教、回教、印度教、基督教、锡克教和佛教等各教派领袖出席了会议。今天在会上，就达赖喇嘛所开示的有关智慧与慈悲的内容方面，与会者之间专门进行了讨论。各教派代表还就举行会议的成果与利益方面各自发表了讲话，并一致表示达赖喇嘛的参与和所发表的讲话对他们来说收获最大。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应邀在阿姆瑞沙市古鲁纳纳大学发表演说，与会的世界各宗教领袖出席了这次演讲会，并就各宗教领袖间如何交流智慧之道展开了讨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称，转世制度是否继续，经由藏人投票决定。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昨天27号星期二表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否继续，将经过在藏人间展开投票活动来决定。根据国际各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瑞沙市接受外界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在流亡期间圆寂，在西藏以外地区寻找转世灵童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达赖喇嘛还表示，他在考虑确定继承人的不同办法，这些办法包括类似罗马教皇产生的程序，按照身份高低推举，或者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做法。达赖喇嘛说，当他身体变得虚弱的时候，投票的准备工作应该开始了。达赖喇嘛强调，这项投票活动将在喜马拉雅山区和蒙古的藏传佛教信徒中进行。达赖喇嘛说，在圆寂前就选好继承人早有先例，他在拉萨的一位老师托杰赤金仁波切就在生前指定了继承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出席昨天在印度阿姆瑞沙市著名的黄金寺庙附近的尼西康姆国际中心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时，接受国际各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讲话。中国政府于昨天27号对达赖喇嘛选定转世灵童的谈话作出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达赖喇嘛的谈话违反了藏传佛教传统以及程序。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实行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活佛转世应经由中国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对此表示，现在说这些都言之过早，正式的灵童转世认证程序根本都还没有开始。达赖喇嘛强调，只要西藏人民愿意，就应该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如何产生下一世的达赖喇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上一致通过再增内阁部长的提案， 被当选为新任内阁部长的白觉次仁于今天早上举行就职仪式，正式担任西藏联邦政府卫生部部长职务。新任部长白觉次仁在今天28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在过去30多年里担任各种职务，一直为西藏联邦政府服务，到了晚年又被当选为部长职务。他说，在西藏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担任这一职务感到责任重大，对此今后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西藏人民和西藏联邦政府服务。白觉次仁强调，他自己作为一名西藏联邦政府卫生部部长，将尽全部努力提高流亡藏人的卫生和健康事业。他说，只有强壮健康的身体，才能保证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顺利进行。作为一名新任部长，白觉次仁还表示，在西藏流亡社区最紧要和关键的事务是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他说，知识是很重要，只有丰富知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西藏的自由斗争服务，因此在每个学科方面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是很重要的。另外，西藏流亡政府今天星期三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前卫生部部长达拉格桑杨基被调任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而前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丹巴次仁以部长级职务只担任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主办下，从今天星期三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向来自各西藏流亡社区的主管就有关中间道路方面举行为期2天的培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塔波松朗诺布向与会者进行培训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是表里一致的。塔波松朗诺布指出，有人称为解决西藏问题由达拉喇嘛所提倡，西藏流亡政府遵循的中间道路含有表里不一致的解释，需要做出解释的是，对中间道路不存在任何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通过书面形式对中间道路所做出的解释就是中间道路的真正含义。塔波松朗诺布向参加培训者介绍了中间道路的来历和中间道路经过西藏人民议会被西藏流亡政府制定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他表示，中间道路就是既保证西藏人能够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环境的前提下实现西藏三区的统一，又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双赢政策。一名参加培训者提到西藏与中国的边界问题时，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塔波松朗诺布表示，在历史上，中国与西藏之间曾在公元881年签订过边界条约，除此之外在藏中边界问题上没有签订过任何条约。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交界处，如昌都，在历史上只是个停火线，并不是所谓的藏中边界。据了解，这是西藏流亡政府从2005年开始在西藏流亡社区开展中间道路培训会工作的一部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承认环境污染严重，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的通知，坦称在“十五”规划期间，环保工作没有达到指标，环境污染严重。中国媒体新华网指出，在2000年到2005年的第10个5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环境形势严峻，没有实现环境保护计划指标。同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包括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5%的湖泊出现优氧化，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用水质量达不到三类标准，46%的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尘酸雨污染程度严重。此外，水力侵蚀面积达到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许多河流的生态环境 功能严重失调，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而在农村环境问题也非常突出，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同时汽车废气等有机污染物持续增加。规划指出，中国已经进入污染事故的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因应气候变化形势严峻，还任重道远。据本台了解，科学家在一项有绿色和平的国际环保组织之前所撰稿的报告中说，全球暖化正在使冰河和永久冻土溶解，进而使土地干枯断裂，草地变成沙漠，湖泊河流干枯等。专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对位于西藏的黄河造成极大的破坏。报告说，有世界屋脊称号和是长江及黄河源头的西藏高原，过去30年的气温已经整体上显上升趋势。报告说，高度越高，温度就越快上升。在过去30年，冰河面积的缩小速度比过去300年快了10倍。不仅如此，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整个流域都将受到影响，而全球暖化导致黄河源头广泛生态遭到破坏，威胁了1亿2000万人民的水供应问题。专家强调，水资源短缺以及流量减少将对黄河源区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长远影响。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叠吉为你介绍的西藏过去的社会与未来的民主架构。
以第13世、14世达赖喇嘛为主的许多达赖喇嘛多出身于一般的平民家庭、农民家庭或者偏僻的乡村。达赖喇嘛下面有同等数量的僧俗行政人员，俗官大部分虽产生于世家，但是职务和权力不是世袭的。僧官不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大部分来自于一般的平民阶层，包括农牧民。同样，在西藏各寺院的制度中，也给人们赋予平等发展的机会。所有的儿童都有入寺为僧的权利。在各寺院中，拥有最高权力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一般的平民家庭或者安都、康区等边远地区来的僧侣，他们都能够平等地去追求除达赖喇嘛职位以外的所有政教职务和权利。对此，如西藏谚语所云，男儿只要具才智，甘丹宝座无常住。中国政府的宣传中虽然把西藏的农民称为农奴，但却有详细规定农民权利的法律文件，有到法庭进行诉讼活动的权利和途径，也可以向上一级政府控告自己的雇主或者地方官员等等。对于旧西藏的西藏人民之状况，东珠曲尊做了详细的描述。他在红旗公社中的一生中写道，我出生在现在的中国人所说的农农家庭中，我家有6口人，有2层楼的房子和院子，楼下是关牲畜的地方，我家有4头牛、27只羊、2匹骡子，可以种4克半种子的农田，家人在衣食上没有任何困难，我们那边地区没有一个乞丐。西藏法律明文规定，任何庄园主都禁止残暴或者虐待农民，而且这也不符合西藏社会的道德习俗。从7世纪松赞干布开始，很多西藏的执政者把佛教观的十善作为准则来制定法律，这一国法的宗旨为国家的执政者要把自己视为广大民众的父母，对民众进行照顾和爱护。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过去的社会与未来的民主架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